那天晚上11点，他给我打电话，我们刚回来，他说，声音有点上气不接下气。午饭后，他和林佳跟那个男生和他的朋友一起去了公园，他们爬上山顶，到了电视塔，然后又在城里逛。那男孩怎么样？我问。
挺好。你觉得他怎么样？
我不了解他，我含糊其辞。他看起来是个挺好的人。
比阿杰好吗？
他追问。你觉得呢？
好，
他说，
他很懂事。
那天晚上，那个男生又给敏打电话了，敏破天荒地告诉他自己有男朋友了。
只要给我一个机会就行，那男孩说。
之后事情发展的就很快了，敏买了张新电话卡。自从跟阿杰交往以来，他一直跟阿杰共用一个手机，办一个自己的号码等于是他的独立宣言。几天之后，林雪来到我家附近，我们一起吃午饭。敏很喜欢那个男孩，他一见到我马上就说，现在他想辞职，从阿杰身边逃走。林雪大获全胜，但自己做媒如此成功，又让他有点担心。我跟他说，别这么着急，他确定吗？第二天，敏给我打电话，他有急事，但却跟我预料的不同。我刚刚跟父母通过话，他说。
他们怎么样？我问。
我要回家了，我得去拿毕业证。毕业证是他跟父母长期以来的一个矛盾焦点，因为敏提前一个学期离开了学校，出来前他没有去拿毕业证。用人单位通常要求看这个文件，尽管敏能言善辩，总能得到他想要的工作，但现在越来越难讲得通。为什么他离开学校已经2年还没有证件？他曾拜托父亲去学校帮他拿，但父亲不肯，父亲希望能阻止敏再次跳槽。在他父母看来，敏有份工作就已经足够了，他们不理解为什么有些工作会比别的要好。敏试图解释，干这份工作我没有前途。有一次他往家打电话时说，
你连大学都没上过，他母亲说，还谈得上什么前途？
敏听了非常生气，挂断了电话。几天之后吃晚饭的时候，敏告诉我说，那个男孩24岁，在一家电子相机工厂当总监。
他很不错，敏说，他有素质，有教养，他很懂事，也懂得照顾人，无论哪方面看都比阿杰要好。
敏说等拿到这个月的工资就回家取毕业证，然后回来在男孩的工厂附近找份新工作。我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快离开现在的厂。
我不敢跟阿杰分手，他说，
我不知道他会怎么反应。
你什么意思？
几天前，林佳曾收到陌生人打来的电话。
跟你没关系的事，你别掺和，一个男人的声音警告他。别跟敏说阿杰配不上他什么的，
用威胁恐吓他人的方式来维持恋情。我倒没料到阿杰有这么大胆。
那你就什么都不打算告诉阿杰吗？我问。
我离开厂之后再给他打电话，他说，
我会告诉他我要走了，叫他别去找我。
他能接受吗？
他耸耸肩，
不知道，但他不知道上哪儿找我。
他计划什么都不带就离开工厂，这样就不会有人怀疑他彻底辞职。
我只要带套换洗衣服，还有我这一年获得的经验，
敏严肃地说，
其他东西我可以再买。
事情并没有这样发展。8月初，我收到敏的邮件，他还在原来的厂里。
我的新朋友挺好，他写道，但我们之间的情况不太好，也许我和他 更适合做朋友。他的妹妹三儿从中专毕业了，也想来东莞工作。敏发现厂里的货运部有个人老家在他们村附近的镇上，这个人会帮三儿找工作，当运务员。问题是三儿才17岁，就是说他年龄太小，不能就业。敏出了30元给一个专门帮人改身份证上出生日期的人。三儿新处理过的身份证上显示他出生于1986年6月，但敏是同年2月出生的。如果有人认真看看这姐俩的身份证，可能就会起疑，不过从没人这么做过。现在我感觉压力没有从前那么大了，真的。敏写给我的信中说，那是2005年9月底，逐渐凉爽的天气是他新的信号。三儿来了一个月以后，敏又跳槽了，他找到一份新工作，在一家五金厂的采购部当助理。这里距离妹妹工作的地方乘大巴要2个小时。敏没有解决跟阿杰的事就走了，他跟另外那个男孩也不再联络。对这种情感纠葛的解决方法，他唯一懂得的技巧是一走了之。这次他找工作比较容易，因为他终于拿到了毕业证。他父亲早就从学校拿回来了，但拒绝邮寄给他。他还想阻止女儿换工作，敏骗他说厂里有新规定，没有文凭的人都得开掉。父亲一听到这个马上就慌了，多付了些钱，用快件把他的文凭寄了过来。敏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哈哈大笑。敏的新工厂生产电源、电脑显示屏以及 DVD 机的金属零件，他的工作时间长达11个小时，隔周才休息1个星期天。他每月收入有1000元，如果好好做，可能会提升他当独立的采购员。他开始读一本题目叫《生产计划与原料采购》的书。过去1年里，他寄回家5000元，但他父母认为这太少了。别人家的小孩上学没你多，他父亲说，怎么人家寄回家的钱比你多？别人家的爸爸挣的钱够用，孩子不用出去打工，敏反驳道。如今他看父母的眼光多了几分批判。20世纪90年代晚期，敏的父亲曾在温州一家鞋厂短暂地工作过，但因为生病回了家。他母亲也曾出去过1年，没存下什么钱。敏正在他们失败过的地方取得成功，他第一次看清了这一点。他们尝过出来打工的滋味，他们应该知道这有多难，敏对我说，可他们却觉得我们在外面工作挣钱好像很容易的。敏在这里干了5个月之后，升职担任了厂里的铸件采购员，这是他的一大突破。从前担任这个职位的女孩回家探亲，被她父母发现她在城里交了个男朋友，他们把她关在家里，再也不许她出来了，敏说，所以我才有机会。新工作一个月的工资是1200元，还有每月6000到10000的回扣收入。上任的头半年，他一共存了30000元，寄回家11000元。他第一次违背父母的意愿，在城里开了一个银行户头。他们希望他把钱都寄回家。如果公司知道我拿回扣，肯定会立刻解雇我，敏对我说。可是大家都这么干不是吗？我问他。是啊，可是这种事我们从来不说。我们坐在他的厂子附近一家商业广场的麦当劳里，敏点了冰咖啡和薯条，他现在经常出去吃饭。我记得2年前他平生第一次去麦当劳的情形，他低垂着头凑到巨无霸汉堡跟前，从上往下一层一层地吃掉了他的汉堡。他四下打量一番，确定近旁没有同事，压低了声音跟我谈起了他的工作。 供货商一般会将货款的10%作为回扣。敏跟他们约在场外见面收钱，都是给现金。他的开户银行离厂子很远，这样存钱的时候就不会撞见熟人。厂里干采购的人总是会招人嫉恨，因为他们的工作油水太足了。敏在外面碰到同事的时候，总是主动打招呼，帮他们付钱，收买人心。成功给他带来了更大的压力。过去，如果我不喜欢我的工作，只要走就行了，他说。现在我就担心，万一公司不要我了可怎么办？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